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这边比较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大家都平安、哦、
大家都平安。
在开始我们今天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
先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祈祷。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一天的平安，
谢谢主你保守我们一
生
的
平安，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来到敬拜你，
来敬拜你。
主，我们谢谢您，
主，我多谢你，
你不仅赐下你的话语，
你不单止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你更赐下你的同在，
你都赐下你的同在，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
过着每一天，
过着每一日，
不单单只是过着一天，
不单只是过这一日，
让我们能够过着得胜的一天，
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一日。
我们谢谢您，
我们多谢你，
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让你自己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在之前我们提到我们今天是家庭主日，
今天是家庭主日，
所以不是耶利米书已经讲完了，耶利米书还有两次，
不是耶利米书我们已经讲完，我们还会有两讲。
所以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一个题目叫光明的子女。
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叫做光明的子女。
我想作为父母的，
我想作为父母的，
我们对儿女都有一个期望，
我们对我们的子女都有一个期望。
其实我们的父神，
其实我们的父神
对我们这一群属他的儿女，
对我们这班属于他的儿女，
他在我们身上也有他的期望，
在我们的身上他都有他的期望。
他的期望是什么呢？
他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光明的子女，
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明的子女，
能够学习像他，
能够学习似他。
在早先的一些基督教的国家，
是一些其他的基督教的国家，
其实在早期很多教会聚会的人数可说 不算太少，
在早期的地方，这些教会里面人聚会的人数不少，
但是其实也对整个社会社区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但对于整个教会社区其实没什么影响力。
有人曾经问过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福音布道家，
其中有些人问一些当时很出名的布道家，
他说什么是教会头号的问题，
他说什么是教会头号的问题，
他很快就回答说，
他很快就这样回答，
就是无相关性，
是无相关性，
irrelevance，
是
irrelevance，
是没什么关系。
他这样解释，
他这样解释，
他说世人大多对教会感到失望，
他说大家都对教会有点失望，
因为教会常常打包票，
因为教会常常都好像讲得很好，
会改变人的生命，
他会改变人的生命，
但是却往往不能够兑现，
但是往往不能够兑现。
他提到有一个百万 富翁曾经这样跟他说，
他说有一个百万富翁曾经这样对他说，
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我改变我的信仰，
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我改变我的信仰，
我就要到法院去控告你，
我就会在法院那里告你。
其实这一句话，
其实这句的说话
有半分是在开玩笑，
有一些开玩笑的成分，
但却有半分是真实的，
但另一方面却又是真实。
这位布道家的意思，
这个布道家的意思，
他就是要教会知道一点，
他就让教会知道一件事，
世人就是这样子在问基督徒问教会，
他说世人就是这样问基督徒问教会，
如果你们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
他说如果你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要告你们违背承诺，
我们就要告你违背你的承诺，
你们说信主就有平安有喜乐，
你说信主有平安有喜乐，
但为什么一点盼望都没有，
为什么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呢？
同样的，
同样的，
基督的信仰，
基督的信仰
对我们现今的世代，
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似乎好像也失去了它该有的影响力，
似乎也都失去它该有的影响力。
当然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但是里面最显著的原因，
其实最重要明显一个原因，
基督徒没有完全的拒绝黑暗，
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完全的拒绝黑暗，
疏忽了自己是世界的光的这个责任，
疏忽了自己是世界光这个的责任，
我们忽略了神对我们的呼召时的一种期望，
我们忽略了神呼召我们时候对我们的期望。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开头就这样说。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开头就这样说。
神呼召我们。
神呼召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效法神。
希望我们能够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好不好，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好吗？
让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
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
新约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
当我们忽略了神呼召我们的期望的时候，
当我们忽略了神对我们呼召的期望的时候，
要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要好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就是像亲爱的儿女效法神一样，
好像亲爱的儿女效法神一样。
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期望，
如果我们达不到神的期望，
世人对我们就好像视若无睹一样，
世人就好像看不到我们不到一样。
在一个道德伦理堕落的时代里面，
在一个道德伦理堕落的社会里面，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身为基督徒的你和我，
保罗继续说道，
保罗继续这样说，
我们是否是凭爱心行事，
我们是不是凭爱心行事，
在第二节，
第二节，
我们是否效法基督将自己献与神，
他们是效法基督将自己献与神，
是否完全跟淫乱、跟污秽、跟贪婪隔绝？
系咪完全同污秽、淫乱、贪婪一齐
隔
绝？
要立志成为一个神光明的子女，
要立志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
来影响别人呢？
嚟影响别人。
我想啊、大家都听过一个有名的圣经学者，叫做啊、Campbell Morgan。
我相信大家或者听过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叫做摩根金
Campbell Morgan、
金宝摩根，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曾经这样讲过，
其实他写过很多一些圣经的注释书，
也都他写过不少的圣经的注释书。
他说教会所能为世界为世人做的，
他说教会能够为世界世人所做的，
就是要不同于世界，不同于世人，
就是要有别于世界，有别于世人。
我想这是对今日的教会最好不过的一个提醒，
这个是对今日教会一个最大的提醒，
也是一个鼓励，
也都是一个鼓励。
当保罗写信给这一所刚刚建立的以弗所教会，
当保罗写信给这个刚刚建立的以弗所教会，
他知道教会信徒的处境，
他知道教会的信徒的处境，
就好像是一座灯塔，
就好像一座的灯塔，
孤立在一个充满黑暗的城市里面，
在孤立在一个充满黑暗的城市当中，
这么一个小群的信徒，
这小群的信徒
如何能够在那个那种膜拜雅迪米神，
在这班是膜拜阿底米神的
那种不道德的那种神秘宗教盛行的大都会里面，
在一个这么神秘不畏的大都会城市当中，
如何能够产生作用，
怎样才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呢？
如何能跟他们区分出来，
怎样去将他们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保罗给以弗所的信徒，
就是保罗给以弗所的信徒，
同样也是给我们，
同样地是今天给我们，
如何能够在这样的时代为主发光，
怎样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主发光。
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四节，
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四节，
我们刚刚都读过和合本的翻译，
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和合本的翻译，
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个是 NET 的新的中文的译本，
今天我现在再一次读一次，是 NET 的，
在投影板上可以对照，等一下可以对照你的圣经哦。
从
前你们一度是黑暗的，
从前你们一度是黑暗的，
但如今是在主里面的光，
但如今是在主里面的光，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的子女，
行事为人就像光的子女，
光所结的果子，
光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真理，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真理，
要学习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要学习如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些暧昧无效应的事，
那些暗昧无效应的事
不可参与，
不可参与，
反要揭露，
反要揭露，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出来，
就是提出来，
也是可耻的，
也是可耻的，
但凡是受了光的揭露，
但凡是受了光的揭露，
就要显明出来，
就要显明出来，
因为能显明一切的，
因为能显明一切的，
就是光，
就是光。
所以主说，
所以主说，
醒来吧，
醒来吧，
沉睡的人，
沉睡的人，
从死里起来，
从死里起来，
基督必要光照你了，
基督必要光照你了。
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是一段的经文，
保罗是继续他前面所教导的，
保罗是继续他前面所教导的，
基督徒既然是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基督徒既然在基督里面成为新的人，
就要效法神，
就要效法神，
好像儿女一样，
好像儿女一样，
不要跟悖逆之子同伙，
不要跟悖逆之子同伙，
第七节所提到，
第七节那里提到，
而是要立志做光明的子女，
而是要立志做光明的子女，
要拒绝一切的黑暗，
拒绝一切的黑暗，
要成为合乎神国标准的子民，
要成为合乎神国标准的子民。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保罗告诉了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当神的光进入黑暗的世界，
当神的光进入黑暗的世界，
会带来三个惊人的结果，
它会带来三个惊人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就是光转化了，
就是光的转化。
第八节说，
第八节话，
从前你们一度是黑暗，
从前你们一度是黑暗的，
但如今是在主里面的光，
就如今就是主里面的光，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的子女，
行事为人就像当，就当像光的子女。
其实这短短的一节，
其实这短短的一节，
我们看到信徒当有的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看到信徒当有生命的改变，
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当我们没信主之前，
我们是活在暗昧之中，
我们是活在暗昧当中，
我们如今是弃暗投明，
如今我们弃暗投明，
要在主里面成了光明的子女，
在主里面成为光明的子女，
这种生命的一个改变，
这种生命的改变
可以说是生命的一个转变，
也都可以说是生命的改变，
就好像从一间暗房里 走进到一间发光发亮的一个房间，
好像从一个黑暗的房间走进另一个光明的房间，
而一旦我们走出了那个黑暗，
当我们一旦走出黑暗，
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事物，
我们又会看到从前我们所看不到的事物，
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在暗昧中，
我们的过去生活在暗昧当中，
是跟神隔绝的，
是跟神隔绝的，
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意识任意而行的，
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主意任意而行，
而如今在光明里，
而今在光明里
是与神亲近，
是跟神亲近，
我们就要脱去那些之前的暗昧的行为，
我们要脱去之前暗昧的行为，
这是保罗常用的，要脱去，要穿上什么，
保罗经常提到的要脱去穿上，
穿上合乎光明子女当有的一个生活的样式，
是穿上合乎神旨意光明的样式。
第九节继续告诉我们说，
第九节继续告诉我们，
光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真理，
它光所结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真理，
就好像一棵好树会结好果子，
好像一棵好的树会结好的果子，
光明的子女结出的果子，
光明子女所结出的果子
具有三方面的特质，
有三方面的特质，
记得这个果子跟圣灵所结的果子同样都是单数，
这个记住，这个果子所结果子和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单数，
光明的果子所结出的果子带着三个特质，
光明所结的果子带着三种的特质，
第一就是良善，
第一是良善，
什么是良善，
什么叫良善，
良善是指我们对待人的一种态度，
良善就是指我们对人所持有一个态度，
什么叫做公义，
什么叫公义，
公义的解释，
公义的解释，
从希腊文里面来看，
在希腊文的解释，
对当时的希腊人，他们能对公义的一个定义，
在当时的人是对公义的一个定义，
就是要给神还有给人他们所应得的，
是对给神给人他们所应得的给他们，
这叫做公义，
这个叫做公义，
给神给人他们所应得的，
给神给人他们所当得的给他们，
什么叫真理，
什么叫真理，
和合本翻成诚实，
和合本翻作诚实，
真理就是要我们过一个诚实正直没有虚假的一种生活，
真理就是我们要过一个诚实信实的生活，
其实这里所说的良善公义和真理，
这里所讲的良善 公义信实，
其实也是一个黑暗社会里面所缺乏的，
亦都是一个黑暗社会当中所缺乏的。
保罗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指出，
保罗更进一步的指出，
光明的子女的生活，
光明子女的生活
不仅能够结出良善公义真理的果子，
不单只能结出良善公义真理的生活，
他的生命生活更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他的生活生命更有一个新的目标，
也就是第十节说的要学习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就是有十节所讲的他主所喜悦的生活。
我们属神的儿女，
我们属神的儿女，
我们过去是活在黑暗里面，
我们过去活在黑暗当中，
但如今在主里面，
如今在主的里面
是光明的，
是光明的。
既然是光明的子女，
既然是光明的子女，
就不应该再与黑暗同活，
就不应该再与黑暗在一起，
而且是愿意经常的习惯性的去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
是要经常的测验去体会什么叫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上面，
我们不再会说、哎、因为感觉好我们就去做了，
我们不就应该凭感觉好我们就做，
我们也不再会说哎呀，别人都这么做了我们也这么做了，
都不应该好像说人做我就做咯，
也不会说、啊、不管别人怎么想的啦就去做了，
也都不要说人家想什么话之他我照做，
因为我们会去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我们会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不再照着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待人处事，
我们再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处事，
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
因为作为基督徒，
我们相信有那么一个超越世界所能理解的一个神国的一个标准，
我们会理解超越这个世界神国的标准，
我们相信有一位神，
我们相信有一位神，
并且他所说的话是带有权柄的，
现在他讲的说话是带有权柄，
并且他有绝对的主权，
也都他有绝对的主权，
能够判断我们的道德的好坏，
能判断我们道德的好与坏，
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包括我们生活里上面所做的一切的决定，
该说什么，
该应该讲什么，
该吃什么，
应该吃什么，
该喝什么，
什么
该做什么，
做什么，
这些都要用神的标准来看，
这个都要用神的标准来看，
作为光明的子女，
作为光明的子女，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上面，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方方面面，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祈祷，
他说主啊
教导我如何在这个世上这一个话语上面讨你的喜悦，教导我如何在这件事上这些事方面上讨你的喜悦，
包括我们的思想，
包括我们的思想，
包括我们的言语，
包括我们的言语，
包括我们的行动，
包括我们的行动，
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
可以
来到主的面前跟他说，
主啊你教导我，
主啊你教导我
怎么样在这上面来讨你的喜悦，
怎样在这些事上面讨你的喜悦，
只要我们真的是想要讨神的喜悦，
只要我们专注是要讨神的喜悦，
神就会为我们开路，
神就会为我们开路，
即便我们在生活里面还是过得不是很完美，
或者我们还在生活上是不甚完美，
也经常达不到神对我们的期望，
也都达不到神对我们的期望，
但是只要我们真的要讨神的喜悦，
但是只要我们心里面真的要讨神的喜悦，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神一定帮助我们。
第二个光所带给世界的第二个重要的改变，
第二个光给世界的改变，
就是光能够显明，
就是光能够显明，
十一十二节，
十一十二节，
那些暗昧无效应的事，
那些暗昧无效应的事，
不可参与，
不可参与，
反要揭露，
反要揭露，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光明的子女，
光明的子女，
必须有别于黑暗的子女，
必须是有别于黑暗的子女，
所以保罗吩咐信徒，
所以保罗吩咐信徒
不要效法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第七节说不要跟悖逆之子同伙，
是第七节说不要与悖逆之子同伙，
不要与他们同行，
不要与他们同行，
不要参与他们做暗昧无益的事，
不要参与他们做暗昧无知的事，
也就是不要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
也都即系话唔好喺佢哋恶上面有份，
不要再跟他们有份，其实跟我们教会常用的团契那个字是一样，
有份就好似我哋教会嘅团契个字一样，
就是不要跟他们有团契，
就系唔好同佢哋有团契。
光的作用，
光嘅作用
不单单是要照明，
唔单止系照明，
而且是要显明黑暗，
亦都系要显明黑暗。
我们所谓的无份与暗昧无异的事，
我哋所谓与暗昧无知嘅事无份，
跟他们无份，
跟佢哋无份，
不等于说我们就消极性的满足在那种孤芳自赏，
就唔系话好似我哋满足于孤芳自赏，
就是独善其身的意思，
就是、独善其身嘅
非常消极的，不管世人怎么看，
唔理呢个世界。
这里无份于暗昧无益的事，
呢度讲无份于暗昧无知嘅事，
更是要积极的去揭露他们的恶行。
相反嚟讲，你要更加揭露佢哋暗昧无知嘅事。
我们和合本的翻译，
我哋和合本嘅翻译，
这个揭露指的是责备。
这个揭露是指责备。
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其实责备后面的字，行这事的人是下面有点点点点点的，是表示说原文没有这些字的。
我们看到这个责备是之后有点点点点，原文是没有这个字。
行就是你要责备这些暗昧无益的事，
你要责备这些暗昧无知的事。
因为我们作为光明的子女，
因为我们作为光明的子女，
我们是不纵容黑暗，
我们是不能够纵容黑暗。
黑暗指的是罪恶恶行，
黑暗就是代表罪恶恶行，
也不向黑暗妥协的，
也都不同黑暗妥协。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看待保罗在这里的警告，
我们要认真看保罗在这里对我们的警告，
不可轻忽罪恶邪恶的事，
不要轻忽罪恶邪恶的事，
把它当作一般笑话这样谈一谈，就这样过去，
不要当笑话这样轻轻带过。
因为十二节说到，
因为十二节这样提醒我们，
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Warren Wiersbe 这样说，
Warren Wiersbe 这样说，
他也这样提醒过我们，
也都这样提醒我们，
要如何去处理那些暗昧无效应的事，要小心，
要怎样处理这些暗昧无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
我们常常说我们就是实话实说了，
我们常常都说实话实说，
来表达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观点，
亦都系用嚟表达我哋对事情嘅一个嘅观点。
他提到一点很重要的，
但系佢咁样提醒我哋，
他说如果你要揭露或责备人暗中所行的污秽的时候，
佢话如果你要揭露责备人哋暗中所行嘅事嘅时候，
实话实说非啊就非常的危险。
实话实说其实有一啲嘅危险，
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里面。
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我们就为罪做了广告，做了促销，
我们就会帮罪做了广告，促销罪。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前面所说的，
保罗在以弗所书之前所再一次提到的，
那些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提，
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这是在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
他说在第三节淫乱并一切的污秽，
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就是贪婪，这是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徒的体统，
方合圣徒的体统。
保罗其实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也这样说，
在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都提到，
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提醒我们，
他用不同的方式去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那种纵容罪恶的危险，
他说提醒我们纵容罪恶的危险。
他说弟兄们，
他说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
留意他还有这一句话，又当自己小心，
留意的就是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恐怕自己也被引诱。
其实我们都非常有心要去帮助那些受伤的肢体，
其实我们都有心帮助一些受伤的肢体，
但是有时我们忽略了这节经文里面保罗在后半段给我们的提醒，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保罗在后半节所提的醒我们的。
撒旦是非常狡猾的，
撒旦是十分的狡猾，
他知道自己可以让一个人陷在罪里，
他知道可以将一个人陷在罪里面，
也可以很轻易的让其他的人受影响跌入陷阱里面，
也都很容易的去影响周边的人是跌入这个陷阱。
我想大家 对最近的疫情对病毒有更深的认识，
想大家最近都对一些疫情病症有一些认识，
这个罪就好像病毒的蔓延一样，
罪就好像这个病毒的蔓延，
就好像为什么做医生的，
就好像医生
他要常常去洗手，
他常常要洗手，
免得把前一个病人的病菌带给下一个病人，
以免得将前一个病人的病毒带给下一位，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防疫的措施，
这个是最基本防疫的措施。
当我们试图要去帮助其他的肢体的时候，
当我们试图尝试去帮助其他肢体的时候，
我们同样也要非常的小心，
同样地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免得我们很容易的，
免得我们很容易的
被自己所找的借口，
被自己所找的借口，
哎呀没关系啦，这只是小罪，
唔紧要啦，呢啲罪咁细，
即便是小罪，神都会赦免的啦，没关系。
咁细嘅罪，神可能会赦免嘅。
给自己找借口，
揾一个借口，
把这些罪合理化，
将罪合理化。
哎呀，没关系啦，犯罪你只要跟神祷告，神就会赦免你啦。
犯罪之后同神祈祷求赦免咪得咯。
或者是你为了避免冲突，
或者我哋为咗避免冲突。
哎呀，他才刚刚信主啦。
哎，佢啱先信主
啊，先没关系啦，他这样做可以啦，
佢咁样做冇所谓啦，
免得他以后离开教会。
话如果太直接，可能佢离开教会咧，
或者是你是带着一种同情取代的那种，把真理都取代了，
或者你基于同情心将真理都，
这是对真理的一种妥协，
呢个系对真理嘅一个妥协，
就变成我们在包庇罪恶。
好似我哋包庇咗罪恶一样，
这是非常危险。
呢个系非常危险嘅事。
经文十三节，
经文十三节
继续提到，
继续嘅提到，
当责备罪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果效？
当责备罪会带来乜嘢嘅果效？
但凡是受了光的揭露，
但凡是受了光的揭露，
就要显明出来，
就要显明出来。
因为能显明一切的，就是光。
因为能显明一切嘅就系光。
其实这个原则不是很难懂。
其实这个原则并不难明白。
我想大家在头脑里面有一个印象，
或者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哦，
想一想，
当一个孩子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开始哭啊叫啊，
当一个小孩子在黑暗的房里面喊的时候，
作为父母的你，你只要一把房间的灯一开，
只要将房的灯开了，
你会发现孩子的眼泪就很快就止住了，
你就会发觉这个小朋友立刻就不哭了，
因为光出现了，
因为光出现，
意思就是告诉孩子，
就是告诉这个小孩子，
没有理由再害怕，
没理由再害怕了，
他心中本来想象的那些 monster 那些恐怖的影像，
当原先他想黑暗里面的恐怖的想象，
当父母亲把灯开了那一瞬间，
当父母将灯开着那一瞬间，
一下子不见了，
一下子就不见了。
光能够显明黑暗，
光能够显明黑暗，
要除掉世上的罪恶，
要除掉世上的罪恶，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揭露在光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黑暗揭露在光的底下，
那些在暗中所行的事，
那些在暗中所行的事，
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那些不见得光的事，
必要在光的照明底下，
必要在光的照明底下
显露无遗，
显露无遗，
而且要消失殆尽，
也都是消失殆尽。
有一位有智慧的一个病患的辅导，
一个有智慧的病患的辅导，
他这样告诉他这个在情绪精神上有病的这个病人，这样说，
是他辅导这位情绪精神上面有病的人，
他说你的病就好像你的秘密一样，
他说你的病就好像秘密一样，
除非你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
除非你真实的面对你自己，
你的病才会好转，
你的病才会好。
但是只要你存着那种过着两面人的生活，
但只要你心存两面人的时候，
一脚希望踩在光中，
一只脚在光里面，
一脚希望踩在黑暗中，
另一只脚踏在黑暗当中，
你终将因为分心而被分裂，
你将会被分心而被分裂，
因为三心二意而得不到健康，
因为三心两意的人是不会得到健康。
或许有些人会因为我们将神真理的光传给他们而怨恨我们，
或者有人会因为我们将真理的光传给他们而憎恨我们，
他说你凭什么来论断我，
他说你凭什么是这样说我，
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批评或者责备，
或者我们面对这样的批评或者是责备，
面对世人这样的恨恶，
面对世人的恨恶，
我们不必过于惊讶，
我哋唔需要觉得惊讶。
没有错，我们没有权利去判断任何人。
冇错，我哋冇权利去判断任何人。
但神呼召我们，
但神呼召我哋，
将他真理的光照耀在人前，
将真理的光照耀在人前。
我们就让真理本身来判断人的心。
我就让真理去判断人的心。
要记得，
要记住，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
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剑。
他说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剑，
是能够断开一切的胡言乱语的，
是能够断开一切的胡言乱语，
可以揭露一切的谎言的，
可以揭露一切的谎言，
可以揭开一切的欺骗，
也都可以揭开一切的欺骗，
更是能够让我们内心那些邪恶污秽赤露敞开的，
是让我们内心的污秽赤露敞开。
真理没有错，带着杀伤力，
真理没错，会带着杀伤力，
但在杀伤的背后却是为了要医治，
杀伤的背后其实是为了医治。
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不单单是适用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上，
不单只适合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也适用在我们要传福音的世人身上，
也都适用于我们对传福音的对象。
那能够显明社会罪恶的那个真光，
能够揭露社会黑暗的真光，
同样也能够显明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种种罪恶，
能够显明我们内心深处的罪恶，
我们的假冒为善，
我们的假冒为善，
我们的隐藏的罪，
我们隐藏里面隐藏的
罪，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骄傲，
我们带有罪的那种野心，
我们带着罪的野心，
我们之前提到了我们对罪的那种妥协，
我们之前所提到对罪的妥协，
我们的贪财，
我们的贪财，
我们的喜好权利，
我们的喜好权利，
我们想要博取人赞同的那种欲望，
我们要博取人赞同的一个的欲望，
还有一些其其他他的一些偶像，
也都其他的偶像。
十三节后半段的这一句，
十三节后半句，
他说能显明一切的就是光，
他说能显明一切的就是光。
你可以看其他有一些译本，
其他的译本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曾经也被这样翻译，
也都会有这样的翻译，
一切被光显明的，
一切被光显明的
就成了光，
就成了光。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光不但能够渗入黑暗里，
是光不单只能够渗入黑暗里面，
能够驱散黑暗，
也都能够驱散黑暗，
能够显明隐藏的恶，
能够显明隐藏的恶，
而且还能将所照亮的
能够照亮，
将所照亮的变成光，
将能够照亮的变成光。
很奇妙，
几奇妙，
你就可以想象摩西为什么在山上40天以后他下来脸就发光。
我们能够明白摩西在山上面40日之后，他下来的时候面是带着光，
一切被光显明的就成了光，
一切被光显明的就成为光。
黑暗只能带来更深的黑暗，
黑暗只会带给人更深的黑暗，
而光却能够将黑暗变成光，
但光能够将黑暗变成光。
当神将一个人生命里的光点亮以后，
当神将人心里面的光点明之后，
黑暗就不在他里头了，
黑暗就不再在他里面。
最后我们来看光的第三个作用，
我们再看最后光的第三个的方面，
就是唤醒，
就是唤醒。
最后14节，
十四节，
所以主说醒来吧沉睡的人，
所以主说沉睡，醒来吧沉睡的人，
从死里起来，
从死里起来，
基督必要光照你了，
基督必要光照你了。
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一段的诗句，
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一段的诗句
来结束他 这一段的信息，
来结束他这一段的信息。
这一个诗句，
这个的诗句
似乎是当时的信徒所熟悉的，
似乎是当时的信徒们所熟悉的，
可能是早期教会在水里在洗礼的时候所唱的诗歌的一段，
可能是早期教会洗礼水礼的时候所唱的其中一段，
象征信徒从原本外邦人的沉睡的状态，
是象征信徒从外邦人沉睡起来的状态，
进入了基督信仰得苏醒的生命的那种过程，
进入基督苏醒生命的过程。
其实这短短这一节的经文，
其实短短这一段的经文，
跟我们之前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
是同我们所读过的约翰福音3章16节。
3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讲的是什么？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记载的是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都说这一节的经文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哋都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是福音的一个缩小版，
系福音中嘅福音。
其实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
其实
罗马书
当
哦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
嘅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
也跟他一样，
亦都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样，
是一个福音的缩小版。
一个福音的缩小版，
他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他所传递的信息，
是我们基督信仰救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真理，
是基督里面一个基本的真理。
从死里起来，
从死里面起来，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
既然死了，怎么可能起来？
既然死了，怎么能够起来？
并且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就这么说了，
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那里提到，
他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注意，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那么死人是如何从死里起来呢？
那么死人怎么在死里面起来呢？
我想如果有一个人，
我想如果有一个人，
他对着一具尸体这样说，
他对着一具尸体这样说，
哎呦你已经死这么久了，
那么死这么久了，
赶快起来吧，
起身啦。
我想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一定这里有问题，
我们就会觉得讲说话这个人有问题。
因为一个死了的人，
因为一个死了的人，
他是不可能自己活过来的，
因为他自己不能够活过来，
除非就是像我们中文圣经在我们说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
就好像我们所读 的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
那里后半段加了一个原文原本没有的，
他后面加了一句是在原文里面其实没有的。
看看你的圣经哦，
看大家手上的圣
经，又是点点点了，
又是点点点点，
因为这是注写圣经的人补上去的，
是写圣经的人是自己，
但却是真实的，
但是这个却是真实，
因为除非主就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
就是主，除非主叫你们活过来，就是
只有那位生命的主
叫你活过来，只有生命的主，
只有那位生命赐人生命的主才能使死了的人活过来，
只有赐人生命的主才能够有能力叫死人活过来。
当福音的真光进入到罪人里面，
当福音真光进入罪人当中，
就能够唤醒原本在灵里死了的人，
就能够唤醒在灵里面已经死了的人，
把他领到主耶稣面前，
将他们领到主耶稣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信，
这个就是我们所识的归信，
是救恩的意思，
是救恩的意思，
是重生的意思，
是重生的意思，
是一种生命的转变，
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
所以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当神的光开始光照这个世界，
当神的光开始光照这个世界，
它会带来三种变化，
它会带来三种的变化。
首先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
首先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从黑暗当中转成光明，
我们就会从黑暗当中转成光明。
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督的光也洁净我们的内在，
基督的光会洁净我们的内在，
让我们在凡事上，
让我们凡在凡事上
能够寻求去讨神的喜悦，
是凡事寻求主的喜悦。
第二，神的光也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
神的光会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
揭露那些在暗中所行的罪恶，
是揭露我们在暗中所行的罪恶。
因为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
因为世人都爱黑暗，
不
爱光倒爱黑暗，
常常去抗拒神的光，
常常抗拒神的光。
但是只要神的光完全彻底的照亮人的心，
但是神的光会彻底照亮人的心，
就会带来带着医治功效的作用，
会带来医治功效的作用。
因为来自神的光，
因为来自神的光
能够将黑暗除尽，
能够将黑暗除尽，
我们看到它还可以使它变成光，
我们会看到光会使我们成为光。
我相信每一位被基督的光所光照的基督徒，
我相信每一位被神光照的基督徒
都有这样子的体验，
你都有同样的体验。
第三，神的光唤醒沉睡的人，
神的光会唤醒沉睡的人，
叫人能够从死里活过来，
叫人从死里面活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
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
保罗不以福音为耻。
保罗不以福音为耻。
他大胆的在当时的这些国际中心所在的城市。
是大胆的在这些国际中心所在的城市。
异教盛行的地方。
是异教盛行的地方。
非常黑暗的世界里面。
非常黑暗的世界里面。
包括哥林多。
包括哥林多、
以弗所、雅典、
罗马，
他非常大胆的在那里传讲福音。
他很大胆的在当中传扬福音，
因为他知道，当福音在一个地方发光的时候，没有错会惹怒一些人，但同样的福音的真光，也能够唤醒其他的人，能够激发他们对基督的那种渴求，
能够激发他们。对基督的渴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害怕在你的亲友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
不要害怕在你亲友面前为主发光。
或许他们因为会因为你的见证而对你啊，对你产生恨意或恼怒哦，对你发脾气或是对你、生气，
或者你对你的亲友为神作见证，他们会有反感。
但是你要知道。
但是要知道
他们之所以会生气，
他们之所以会反感，
是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感受到神的光的影响，
感受到神光对他们的影响。
毕竟生气比冷漠来得好，
毕竟生气好过不睬你，
因为生气至少表示他们对真理有所反应，
因为他们生气其实他们对真理有反应。
我想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过金银岛这个小说，畅销小说，
或者大家都会睇过《金银岛》呢个长
篇。Treasure Island， 英文叫 Treasure Island， 是咪？大家都读过，知道作者是谁吗？
啊，知唔知作者系边位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系罗伯特·路易斯·史提文。
他在这个Robert 参加小的时候，
喺罗伯斯细嘅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病。
大部分时间。
他不能像其他一些正常健康的小孩子一样啊，能够到外面出去玩。
他不好像其他小朋友可以到处的跑。
所以他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坐在床边床上。
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他的床上边。
他看着窗外。
他看着窗外边。
他说有一天黄昏的时候。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
他看着一个人。
他看到一个人。
他沿着街道在点燃那些煤早期哦那些煤气灯。街道的那些煤气灯，
他看到这位人，这个人是点燃是当时所用的煤气灯。
他的护士在旁边就问他说，
他的护士就问他说，
你在做什么？
你做什么？
他回答说，
他就这样说，
我正在看那个人，
我正在看那个人
在黑暗中凿洞，
是在黑暗里面凿洞，
黑暗中凿洞，
黑暗中走动，
这正好描述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责任。
这个正是描述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情况。
我们每一个人蒙召，
我们每一个人的蒙召，
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走动，
是我们在那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的走动。
我想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一个在我们面前很难得的机会，
在面对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
在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
当这个疫情在各地里面一直蔓延所带出来的那种恐慌，
在这个疫症在世界各地蔓延带给我们的恐慌，
带给人的那种惧怕，
带给我们的惧怕，
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对立，上面
是更加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我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有责任，
我们有责任，
要为主发光，
要为主发光。
这是跟人分享见证传福音的一个特好的机会，
正是对人传福音做见证的好机会。
因为黑夜越深，明光就会越亮，
是黑暗越深，明光越亮。
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
就是要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做到最好，
就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做到最好，
因为我们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被造的，
因为我们正是为这个时刻而被造。
当然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这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活在黑暗里面的人，
因为活在黑暗里面的人，
他不知道光明，
他不知道光明，
他也不会察觉自己是在黑暗里面，
他都不察觉自己在黑暗里面，
他更不会认为黑暗是一个问题，
他更加不认为黑暗是一个问题。
黑暗当中的人，
黑暗当中的人，
他们不要神的光，
他们不要神的光，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们是极需要神的光，
他正是极需要神的光，
因为唯有被光照了以后，
因为唯有被光照以后，
黑暗才能够显明出来，
黑暗才能够显明出来。
所以无论这次的疫情要持续多久，
所以无论这个疫情会持续多久，
我们都要坚持做光明的子女，
我们要坚持作为光明的子女，
与黑暗隔绝，
与黑暗隔绝，
去唤醒那些昏睡和死亡的人，
要唤醒一些昏睡死亡的人，
带领他们来到基督的光下，
带领他们来到基督光的底下，
能够得拯救，
能够得拯救，
得洁净，
得洁净，
得医治，
得医治。
最后我们再提醒大家，
最后想提醒大家，
我们不是蒙召来拯救世人，
我们蒙召不是要来拯救世人，
因为只有神能够拯救，
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拯救，
但我们蒙召，
但是我们的蒙召
却是要跟世人有所不同，
是要跟世人有所分别，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
我要尽我们的所能
去做我们该做的，
要做我们该做的事，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黑暗的疫情里面，
让我们一同在这黑暗的疫情当中，
真的能够为主凿几个洞，
是为神凿几个的洞，
让福音的真光能够照透进来，
是让福音的光能够照进来。
好吧，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求你教导我们，
主求你教导我们
如何在这个疫情里面，
如何在这个疫情里面
能够查验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事，
能够查验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事，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在当中能够为你发光，
在当中能够为你发光，
让人能够离开黑暗来归向你，
让人能够离开黑暗归向你。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